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迪兄1957年1月25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莱马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125。晚上好，朋友们，今晚能在这里参加莱马的复兴会是我的荣幸。那神的火在每个人的心中被重新点燃，我们为此感到高兴。我们祈求今晚他与我们同在，并以此祝福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今天一直在思想一件事，那就是也许主给我的事工已经未尽力。那想知道为什么在美国这个信息没有被接受，那为什么人们没有领受这个信息，他们本来应该领受的。那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的条件，那周围的环境，那以及不同宗派教会的教导等等所致。那有的教会坚决地反对这个信息，那有的教会对这个信息持怀疑的态度。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我今天早上刚刚在你们可爱的莱马市的一个小型早餐会上讲话，那这是我参加过的最令人愉快的早餐会之一。那我知道那个地方的主人是个基督徒，我只是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但那位小女士和所有的人都对我们非常的好。那当然我的讲道只有两个半小时，所以那时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我非常感激能有这样的团契。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然后回家后我在想，为什么美国人那他们没有像通常在海外那样快速的领受这个信息。那聚会接着聚会，不断的聚会，那知道那有一部分，但只是一小部分。那比如在南非，我看到他们把一个人领到台上，那他们用一条链子像狗一样把他领到台上的。那在主在那些事情我不会说，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那我再告诉他们是什么让我把它拼写出来给他们的。那所以后来我就想，天哪，那为什么我听不懂呢？但是过了一会儿主就医治了这个男孩。那在医治这个男孩的时候，神不光是给了他身体上的医治，还有精神上的医治，他的思想意识也恢复了正常。那当会众们看到这个，那我相信一个全会众的祷告一下子就有25000人得到了医治。那他们用七辆车拉走了他们曾经用来走路的拐杖、椅子、手杖等等。那25000人，那不是那种布道家式的统计，而是老伯索斯博士那看到这一切后所做的统计。那他们只一次祷告就都得了医治。哦，我多么希望这种情况能在美国出现。但是我在想，那如果不是过多的，那我们的教育程度太高了。那知道，那我不是要贬低现在的教育，但是我们得到了如此多的教育，直到把我们自己教育到离弃了圣经，而我们似乎想知道的比神自己知道的还要多。那而这样做，我们无法找到单纯的信心，它就不会有果效。那所以我说过， 那啊，明天晚上如果主愿意，那我注意到六和金，那我想他们还没有来聚会现场帮忙发放祷告卡。那 Billy 告诉我小 Billy， 那他说，那人们说我必须要走了，但还没有人为我祷告过。那其实每天晚上都有人为你祷告，每天晚上在集体祷告的时候就为你祷告了。那我也刚刚发现，那我们只是那乡巴佬，那比如我们叫他们南方佬，那如果你在这里是南方人，那是乡巴佬，那今天有牧师告诉我说门栓在门的外面，那我说你是肯塔基州什么地方的，那是一句真正的肯塔基人的口号，门栓在门外。那所以我很惊讶在这么远的地方听到这个，但你到处都能遇到这些的情况。那我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为我祷告。那我感觉那当我在美国，那在美利坚合众国，那像这样举行这些聚会时，那我一直在全国各地来来回回到处穿梭，那十年来在各种批评之下，那我都能忍受，但是那美国却还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完了，他会的。那当我在基督审判的宝座前遇见你的时候，也会是同样的见证。想要继续下去，那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经得起岁月的考验，而且是神赐下的恩赐，所以他才会如此真实的站立，那不会失败的。但是现在那美国人们被教导了一些的东西，那他们想那成为犹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想让人按手在他们身上，因为你们是被这么教导的，你们被教导说就是这样，那是这样，那是你的信心。主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那我一直在思考这一点，那有多少人读过那天晚上天使的拜访，那你在书上读过，那听过吗？那很多人都听过也读过。他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叫我做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他告诉我我得到了一种神的医治恩赐。那当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必须要真诚。那医治的恩赐并不意味着他给你能力去医治别人，而是指的给你信心来为了他们的医治那一起。那原因是一个接受祷告的人也要有这个信心，否则永远不会有果效，永远不会。那个人，那是你个人对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但是这时候那我告诉他，那我没有文化，只有七年级的学历，从小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长大，那我也不能去接受这个委托。但他说这是要开始一个世界性的复兴。那浸信会的牧师罗伊·戴维斯博士，他暗立了我，那跟我说我是吃了什么东西，说我做了一个噩梦。那他当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说，但是今天却也在传讲神的医治。那让他说 Billy 你最好回家去，那我认为你需要休息。那我说戴维斯博士，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把我的名字给抹掉吧，因为我要听神的话。那面对这一切，复兴还是发生了，事的都做到了，复兴之火今晚几乎在每一座山上燃烧，大的神迹和奇事遍及世界各地，那医治运动无处不在。那我觉得我试图投射一种神的预言恩赐来建立人们的信心，而不是用借着按手在人身上的所谓的医治的恩赐。 那医治人自是借着按手来进行的，但是现在他告诉我说，给我的这个预言的恩赐是为使人们能相信。那换句话说，那在这里，那就是他在回话，那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但是那如果你不辨别人心，那有的人会起来让人为他祷告。那所以我在那，倘若神愿意，我在试图改变美国的这一背景，举行医治聚会，那讲道给病人，还有受痛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尚未得救的人。那然后我就有一个祷告的队列，那为那些的会众祷告。那他说，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足够真诚，让人相信你，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祷告。那这是他说的。明天晚上如果主愿意，我们要举行那一个紧急的之夜，就是说所有想被带祷的人，那请排到祷告队列里来，以便为你祷告。那明天那些男孩们或者被你发放祷告卡时，那你会拿到你的祷告卡。那紧急之夜，那请过来为病人祷告。那我想看看明天晚上主做什么。那然后礼拜天晚上在我们到达之前，那回到和往常一样。那主愿意，我希望有一天能有一个很大的帐篷来供我们美国的会众使用。那在一个小地方把它搭起来用几周，那一次六周或八周。那当然，那然后呢，只是那如果人们，那你刚和他们熟悉起来就得离开了，那然后仇敌就来了。那如果你坐在那里，他们就直接那奔你而去，然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你们为我们明晚祷告。那这将是一个紧急之夜，那我们将有个紧急之夜，而不是急诊室，那就是明天晚上。那现在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先让我们低头。我们慈爱的天父，今晚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我们祈求今晚你的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刺痛。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话。我们现在祈求你对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我的信心也是通过神的话，永生神的话语而来的。通过他的话语，愿我们能找到灵魂得拯救、身体得医治的信心。那如果可能的话，愿我们能活着看到神赎回的伟大教会，借着全备的圣经合一的站在一起，并借着复活的大能在每一个肢体里运行的那一天。哦，那将是多么奇妙的一阵微风，那在数小时内吹遍整个世界。神啊，我们为这样的聚会祷告，请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求。求圣灵把道放在每个人的心中，放在需要他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被称为圣经的圣言中，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希望今晚能读一部分的经文。过了六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啊， 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愿主在我们读他的话语时添加祝福。那现在对于今晚的一篇课文，那如果应该这样的无论在任何一种的服事中，道都应该居首要的位置，它应该是第一位的，魂的医治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因为当一个人从神的灵重生的时候，他就有不朽的永恒的生命，将永远不灭亡。但是当一个人的身体得到医治的时候，那只是有限的时间，但魂的救赎是永远的。当他的魂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在基督里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但神的医治是包括在赎罪祭中的，因为新的赎罪祭远比旧的赎罪祭更好。旧的赎罪祭有医治，那圣经上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是过去时，那我们得到了医治。哦，这真是太奇妙了。现在那请注意一下，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想说今晚最需要医治的，也是我所知道的全世界病得最严重的身体，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他的教会。哦，他病得太厉害了，他破碎了，分散了，他需要一个医治。愿神差派大能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直到整个基督的身体在爱和合一的纽带中被连结在一起。在那之前，你会看到你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发生，耶稣会来，这一切就都解决了。那神通常会与人见面，他曾在许多种的情况下与人见面，他曾有几次和人坐在一起，那后来他和众人见面，神也曾应许要在人的会中与人相见。那有一次他与500人见面，另有一次他与70人见面，又有一次他与12人见面，然后与3人见面，甚至与1人见面。无论会众有多少，基督都会与你们见面，满足你们的需要。对我来说，这就是他之所以是神的原因，因为他谦卑自己，这是多么大的反差。人们把能想得出来的最恶毒的名字都送给了他，说的是魔鬼的王子或别西卜。那神给了他一个名字，高于一切在地上或天上的名字，他是天地万物之首。人把他放在不能再低的位置，甚至放到了坟墓里，而神却把他升到比一切天使长万物都高，高到他必须俯视才能看见天。这就是人和神对他看法的不同。所以那至高的变成了最低的，以便使他能够救赎你我这些简单的人回到与神的关系中去。所以在人的会中，不管在哪里，不管有多少人，只要你们有需要，他就会来。有一天夜里，他越过暴风雨的海面，进入格拉森地，因为有一个疯子在呼唤他。他有需要。人们见了那个疯子之后，觉得如果要复兴的话，会损失一些猪，所以就请耶稣离开那地。 而他总是在没人需要他的时候离开，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地方。那这一次他带了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那这三个人代表着爱、望、爱。那约翰代表爱，雅各代表盼望，我是说信、望、爱。彼得代表信心。在这三个人的见证下，圣经说，借着三个人的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神在这个场合下要做的事情，需要三个人的见证，来证明一个既定的事实。而且，哦，他是多么喜欢建立他的道。那这可能是许多的角度。我知道今晚在座的许多优秀的学者会比我更能胜任这项工作，但是说真的，神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只是为了，那就像我们用街头用语所表达的那样，都不会只是为了瞎忙活。神说话都很具体，每句话都永恒的意义，你明白了吗？从神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我想对今晚在座的最软弱的圣徒说，那这个可能会帮助你。当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是神居住在子的肉身中。耶稣不仅是位先知，他是神。那前段时间，那有位女士对我说，伯纳先生，我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说的。那如果这里有任何一个人，我并不是要反对任何人的信心，那我心里不愿意这么做。但这位女士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她说唯一的一点就是你把太多的重点和神性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了。那他说你把他说成是不朽的，说的是神。我说他是神。他说如果那你是基要派的，你在你的讲道中说当圣经说耶稣不是神的时候，你仍会接受圣经是吗？我说是的夫人，如果圣经说他不是神，那么我相信圣经，但我希望你能给我提供经文的章节。他说我可以提供。那我说让我听听。他说在他去复活拉撒路的路上，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说他哭了。那他又说既然耶稣哭了，他就不可能是神，他只能是人。我说女士，你的论据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熬的肉汤还要细，你知道那是错的。我说你看，你没有在基督里看到神。我说让他证明，在他去拉撒路的坟墓时他哭了，他是个人在哭泣，但当他站着挺起了瘦弱的身板，把头巾往旁边一丢，那回头看了看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那时他就不只是个人了。是的，当他从山上下来时肚子就饿了，想在树上找食物来喂养他的肉身，那时他确实是个人。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是个人，但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时候，他就不只是个人了。在这位病人祷告之后，就像圣经说的，能力 从他身上出去了，他变得软弱疲惫。那这时他是个人，他躺在船板上，如此的疲惫疲倦，甚至翻腾的海浪都没有唤醒他。也许有一万个海里的魔鬼发誓要在那天晚上淹死他，当他躺着睡觉的时候他是个人，但当他站起来脚踩翻锁，抬起头来说住了吧静了吧时，风和浪都听从了他，那就不只是个人了，那是神在肉身中说话。他的确在格格他呼求怜悯，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像人一样死去，但在复活节的早晨他无视那些士兵的封条和死亡带来的痛苦，腐朽知道他的造物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证明了他是神。难怪诗人说，生他爱我，死他救我，埋葬他除去我一切的罪，复活他使我白白的称义直到永远。某日他会再来，何等荣耀之日。所有世代的盼望都寄托在主耶稣的二次再来之上。他是一个人，是的，但他是神人。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耶和华的帐幕，此说不是我在做工，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是他在做工。换句话说，那日父是葡萄树，他是枝子，要结出神的果子。那现在他成为葡萄树，我们成为枝子，神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浇灌到了基督里。那你准备好了吗？就在这里，这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听见，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浇灌到了教会里。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看到了吗？我们活在神所赐的特权之下，神买书给了我们。那在我们的画面中，当他带着这三个见证人上去为某事做见证。现在那我可能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这的确象征着基督第二次的来临。那在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上，那然后只有基督，但它象征着更多的东西。那每次你读到神的话语，2000年前读到这同一章节的人都受到了他的启发，那500年前读到这一章节的人也受到了他的启发，就像今晚对我们的启发一样，因为这是神的道。那如果我给你写封信，那可能会带给你灵感，但对世上其他的人却没有帮助。那过不久当我们继续下去时，那封信就不会给人灵感了。但神的道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神话语的缘故。那注意，那他要做一次显现，向世人表明他所做的事。那对于神学家还有主日学的教师们以及圣经的学生们来说，在旧约中我们发现，那当一个儿子出生在一个家庭中，但如果那他自动会成为继承人，因为他出生在那个家庭。那很多时候在查考圣经的翻译， 那比如英王钦定版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听起来不对。那在我父的家里房子里有许多的大厦，那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那不是韦茅斯，那可能是莫法特，那或者其中的一个翻译说的。那在我父亲的公寓的房子里有许多的公寓，那这比以往的翻译更糟糕。但在原著中是这样的，在我父的国度里有许多的宫殿。那为什么会这样？那甚至在英国早期译者的时代，那当英王钦定版，那当译者们为英王詹姆士那翻译圣经的年代，那一个国度就被称为一个房子，他是那个国度的父亲。那这就是译者按当时英国人的说法翻译的。在我父的国度里有许多的宫殿，那就是这么叫的。那在旧约中，当一个孩子出生时，那这对你们五旬节派的来说是一剂良药。那注意，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自动就成了儿子，因为他出生了。那儿子就是指一个被生出来的人，那这就是你们天主教弄错的地方。那说永恒的儿子的身份，你怎么解释这个词呢？他怎么能是永恒的却又是儿子呢？一个儿子有一个开始，好吧，但在今天，当一个儿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那么他就是儿子，因为他出生了。那许多五旬节派的，那还有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或者拿撒勒派的，那他们认为这就够了，那这就解决了，但根据圣经的是错误的。那这个儿子生了下来，那就给他一个导师，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讲到了这些等等。那导师就是教儿子的那养育人，那或老师，而作为父亲，他会为他的儿子找到最好的导师，最好的老师，一个会养育孩子的人。那不是按照所承诺的道德规范去教导，而是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那一个可以让父亲信任的人。那就是这里我想让你们看到，那注意，当个孩子出生在神的国度里时，那这是多美丽的一个画面。天父给了我们一位导师，就是圣灵，不是一位主教，而是圣灵，一位养育者。那这位导师把孩子进步的消息来带给父亲，那圣灵也把教会的发展情况来告诉天父。哦，我的天哪，他一定害怕告诉天父我们的行为方式。失丧的孩子都极其的困惑迷茫，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哦，这是何等的耻辱，都相互隔绝、分离、争论、小题大做，为一点点的分歧而争辩，不信、不感恩、不圣洁，甚至没有亲情。而我们本该像父亲一样，那作为天父所拣选的导师、养育者。哦，你看到了吗？天父从来没有拣选一个大主教，天父从来没有选择别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宗派。哦，太好，天父选择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是他来养育我们。那来注意导师的地位，导师要做的是引导和教导，他绝不会教导任何 与课本相反的东西。阿们，我希望能进入你左侧第五个肋条之下，那罪在书中，那这是神永恒的道，而圣灵只以神的道为食物。人，那圣经说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看见了吗？圣灵以神的话语为食物，那他所教导的，对道有信心，相信道。但现在，那我们已经偏离了这一点，我们相信教会，那恕我直言，一些伟大的节目正在横跨全国，这些节目甚至不应该出现在电视上，说什么圣经什么都不是，而是教会，但圣经说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才是真理。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什么，或在这书上加添什么，他的份必被从生命册上除掉。这是神的道说的。保罗说，就算是天使，更别说什么主教、大主教或教皇或其他什么人了。就算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该被咒诅。那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你看到了吗？所以圣灵在教导信徒神的道，信徒正是靠着道生活成长的。那从阴影下，那他会走到那个儿子面前说，现在我告诉你，那这孩子，那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或多么坏的孩子，但他仍然是一个儿子，因为他生来就是儿子。但如果他带话来说，那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孩子，那他很拖了，对父亲的事业不上心，那个孩子永远不会到他应该到的位置。但如果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在父亲的事业上也很尽心，那么导师马上就会对父亲说，哦，真是个好孩子，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而且他配得上他的身份，他为了你的事业更加的完善，他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那我们是在做我们的天父的事呢？那圣灵，那用道让每一个可以得救的灵魂都得到救赎呢？还是我们是傲慢拖延，那争论我们在信仰上的小分歧，吹毛求疵或者类似的废话呢？难怪我们一事无成。那但是那后来这个男孩那再也没有长进，那只是在家里的一个男孩而已。但如果他是个好孩子，又关心父亲的事业，那这位导师养育者就会告诉他的父亲，然后在某个时候，那老师们，那我在讲的是设立一个孩子，那你们明白我在做什么。好的，那叫那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的，那注意，那儿子如果是个好孩子，对父亲的事业很上心，那有一天父亲就把他儿子带到一个公共场所，给他穿上漂亮的礼服，为了在公众面前举行仪式，使得自己的孩子在他的家里得到应有的名分。那换句话说，他给自己的儿子设立了位置，那从那时起，在支票本上他的名字就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那这是对儿子的设立。而神在作为新约影子的旧约时代，借着他的儿子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把他跟三个见证人带到山上，那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变相山。那在那儿有摩西和以利亚，那先有 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那彼得变得很兴奋，他说，主啊，在这里真好。那所以我说，那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吧，那一座为那些遵守律法的人，那这就是我们兴奋的原因。那还有那些享受安息日和新月的人，那还有不吃肉的人等等，那我们要为他们也搭一座棚。那然后我们要为那些相信先知、相信旧约的人搭一座棚，然后我们还要为那些想来服侍你的人搭一座棚。那比如说啊，我觉得这样会很好的。但是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神设立他的儿子，神给他穿上一件像太阳那样闪耀着光芒的长袍，从天上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摩西过去了，律法也过去了，但这个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那这个应该对你说一些的事情，那神设立了自己的儿子，律法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旧约也都已经活完了，那里除了基督什么都没有了。那神有一天，那些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那导师把消息带到父那里去，那有那么一天，他们被呼召到一旁，那神拜访他们，并把他们合适的设立在基督的身体里，有教师、先知、传福音的、牧师等等。他从生下来就一直顺服，神设立了那个人。你看见了吗？那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的信息是从神来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冒名顶替的，但神会支持他自己的信息。那当神这么做的时候，那神就证明他，神就支持他。那在旧约中，父亲支持儿子，在天上父支持子，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瞧，这是什么？你们听他说，他说你们要听他。那你不高兴吗？那为什么呢？摩西代表律法，没有人能够守住律法，没有肉身是靠着律法得救的，律法是用来给人定罪的，没有人能靠守律法而得救。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使你得救，你可能会做一件事，加入教会，那向前洗礼，向后洗礼，那随便你怎么做，那这些和得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是靠你的行为得救，你是因着恩典而得救，是神的恩赐。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说我一直在寻求神，不，你从来没有，我的弟兄，是神在寻找你。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都是神给基督的爱的礼物。那你们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属于基督的。天父把你们从罪恶的生活中吸引出来，交给了基督，基督差派圣灵来辅导你们，那或者说培养你们相信他，按着他的课本来走。阿们。那阿们的意思就是愿他成就，那我相信他。我不是阿们自己，但我喜欢阿们这个词。那注意，那我很高兴他这么说，那律法不能救你，但如果我只是，那你们要听他，那会怎么样？那他是唯一有救赎的人，他是唯一能给你生命的人，他是唯一能给你医治的人。 他是唯一能拿走你重担的人，他是唯一能在末日让我复活的人，这就是你们要听他的原因。那看看摩西，律法，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在基督之外，从来没有人能守住律法。那然后来听听以利亚，以利亚代表什么？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那神公义的那条线。以利亚上了山，坐下来，他们派来了50个人，那他就站起来，那他们在干扰神的计划。他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你们。于是火就降下来把他们消灭了。那所以那个50副长，那可能对国王说，那这只是个意外，而是自然的行为，那这样我们会派另一个50副长。那于是他又派了一个50副长和50个人，那他就站起来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你们。火就降了下来。哦，天哪，谁愿意站在神的正义之下呢？我当然不会恳求他的正义，我恳求的是另一种的东西，他的怜悯。那不要再听摩西的了，你的自义的破抹布无论如何也站不住。那不要为正义而恳求，因为你连机会都没有。你生在罪中，在不义中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你根本没有机会。所以我们请求的不是正义。那但我很高兴，当我们看着那幅黑暗的画面转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只看到了耶稣。他代表的是什么？神的爱。每个人都有机会，神的爱是耶稣所代表的，你们要听他，不是我们的律法、我们的信条、我们的宗派隶属关系，而是神的爱。那今天人受圣灵的约束，要来爱他，要来服侍他，因为他在寻求这样的人来如此行。神要找的是用爱站在第一线的人，而不是用我们的教育。我不是想支持我的无知，但我想说的是，这个不需要学识，而是需要一颗向神降服的心去爱。你对圣经的了解没有魔鬼的一半多，所以呢，对你有什么用处呢？那不久前有人说啊，伯兰弟兄，你搞混淆了，你应该这样教导。我说，先生，或许我对经文不是很熟，但是我和圣经的作者很熟。那不是认识他的道就是生命，而认识他才是生命，认识基督才是生命。在个人的经历中认识他，他就会为你展开一个新的看见。那我的妻子，那圣经是一封情书，那我的妻子给我写信，我爱我的妻子，她给我写情书，她说 Billy， 我今晚把孩子们都安顿好了等等，那我看到她写在纸上的东西，但我爱她，她也爱我，那有这样的关系，我可以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那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因为这是一段爱情。那在她的话语中，他在向我传达，那如果说那如此了解他，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能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哦，我真的高兴，基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儿向神学院，那我是说智慧精明的人，那对不起，就隐藏起来，那会向母亲那里从神的道中抚育学习的婴孩就显露出来。那这是一封情书，你得读它的字里行间。那在那里 你会发现他的意思，这不是一条律法，不是一堆的诗句，而是一个仁慈的天父的爱，他爱我们。那当我离家时，那我的妻子，那我为他感谢神。那说到主的工作，那我相信，那如果我离开家到海外去，我不会把伯拉罕太太带出来说，那听着我亲爱的女士，我要跟你说一件事，那当我去海外的时候，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丈夫，你不能和别的男人鬼混，那你不可以这么做，那也不可以那么做。那到把所有有关他的律法都告诉了之后，那他会说，嘿，等一下我的小伙子，你离开的时候你不能有其他的妻子，你不能带其他的女人去吃去吃饭。那不是这样的，我们根本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那当我准备好离开的时候，那她是我三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就跪在房间里，我们用胳膊互相搂着对方。那我对他说，亲爱的，我真高兴有你这样的妻子。他说，我真高兴能嫁给主的仆人。我说，亲爱的，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会很孤独，但会为你祷告的。他说，会为你祷告的，亲爱的，求神使用你来赢得灵魂归向他。那然后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在我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祝福我们，看顾我们。那然后我起身吻别他出门，那就忘记这件事，那直到我再回来。我不怕他到处乱跑，他也不用怕我带别的女人出去。只要我们这样相爱，我们就会彼此对对方忠诚。那只要你爱主耶稣，你会做他要你做的事儿，不会做伤害他的事。世人所寻找的就是爱。保罗说，我若能说众人的方言并众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耙一样。即使我有行神迹的大能，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那我就算不得什么。不要因一个人能为病人做信心的祷告使他们好起来，就判断说他是圣人，也不要因一个人能做一些超自然的奇迹就判断说他是一个圣人。但你唯一能判断的方法，就是看他们对基督的爱和彼此之间的爱。那你看圣灵能给天父捎去什么话吗？我们都相互的隔离，彼此间没有爱。那世人希望看到爱彰显出来。那前段时间在这里，那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是个猎人，那我喜欢野外。那我的外婆来自保留地，那却在我的血液中，那足以让我爱上户外的活动啊！我真是太喜爱大自然了。那在大自然中，那我与神相见。那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大自然。那如果精神正常的话，谁能在面对那朵花的时候说没有神呢？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那神就在大自然中。前段时间我在远处的山里打迷路，那是在早秋的时节，那雪还没有下来。那我当时距离人烟所及之处大约有60英里。那在山里，哦，听见狼叫的感觉真是好。哦，我内心深处有东西在呼唤，我在狼的叫声中听到了神的声音。那这时在我的左下方，在对面的另一座山上，我听到了大的公麋鹿的那鸣叫的声音。那在暴风雨中， 他与其他的麋鹿走散了。那在更远的山坡上，那麋鹿群回应他。那这时有什么东西开始移动？我说，哦，在这里真是好。我环顾四周，那阳光沐浴着，那常青树被雨水冻住了，那阳光照耀着它们，形成了一道彩虹。那我说，哦，神啊，那你住在这山里，彩虹代表着契约。在启示录第四章中，那看到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流变和变阿敏，首先的和幕后的，他是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他是大卫的根和后裔，他是全新。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的情绪到了一个地步，再无法按耐自己，我扯着嗓子大声叫喊起来，我必须得发泄出来。我想如果有人在森林里，他们会想那肯定是有个疯子或是精神病院里的人出来了。我绕着树跑了一圈又一圈，我大声地叫着，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那我在敬拜神，那当我围着树绕来绕去敬拜神的时候，那突然间有一只小松鼠，哦，那是你所听过的最吵闹的东西，他跳到一个树桩上，那他朝我看了看，那开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想，小家伙，是我让你这么兴奋的吗？那为什么？我想你应该和我一起敬拜神，你是神的受造物，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敬拜呢？我想，哦，我们太爱神了，不是吗？我又绕着树玩命的跑，我不在乎，我在敬拜神。哦，我的福杯满溢。那我不是为了要被人嘲讽，那没有人能看到我，我在发泄我的情感，那就像大卫在主的约柜前跳舞一样。那当我看着那只小松鼠时，我以为他在对我叫，那反正他是森林里的警察。那我注意到在吹落的树枝下面，那大的风暴把一只大鹰给迫降到了吹落的树枝下面，那就是小松鼠叫的原因。那不是因为我发出的声音，而是在松果里的那只鹰。而在树枝上是一个巨大的优雅的大鸟，小鹰。那我停了下来，我想，那我知道你在狼的叫中，在麋鹿的叫中，那你在夕阳中，你在彩虹中，你无处不在。但这个呢？那这个是什么景象？那所以我观察了他一会儿。那我说，那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看这个。那突然间我发现那只大鹰他并不害怕。神不想懦夫，神要的是勇士，他不能用一个懦夫，懦夫会跑下山去，那害怕，那为你得医治做见证，害怕告诉你的邻居你的老板，不敢说神为你做了什么，害怕赞美基督，在试炼来临的时候羞于开口，你害怕说你是个基督徒，神不能用你。我怀疑魔鬼甚至都不会用这样的人。是的，那你什么用都没有。但是这只鹰，那我注意到它很勇敢，那我就想，那我要试试它的胆子。那我说，伙计，它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那然后松手，那我说，你知道我可以射杀你吗？那当然我不会的，我太敬佩他了。我说，你知道我可以射杀你吗？那他只是不停地抖动他的翅膀。我说，那我来测试一下。我拿起我喜爱的枪跳了下去，他看着我，他不停地抖动他的翅膀。哦，我说，父啊，谢谢你，我看明白了，你给那只老鹰提供了两只翅膀，只要他能感觉到那对翅膀预备好了，他就知道他能把我打到灌木丛中去。他对神赐予他的保护有信心。那如果鹰都能对神所赐的保护有信心，那么当疾病发生或麻烦发生时，教会 又当如何对待神所赐的保护者圣灵呢？那我看着他，他知道我在欣赏他。那他知道在我拿到那只步枪之前，他就可能飞到灌木丛的顶端，那在我眼前消失了。那所以他知道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只要他能感觉到那对翅膀在正常工作，一切就都没问题了。那只要一个基督徒能感知到你的精力还有你的生命，你能感觉到在你生命中的圣灵，魔鬼就不能吓唬你了，因为你知道你的立场。那过了一阵子，他厌倦了那老掉牙的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所以他就用力跳了一下，拍了两下翅膀。那这个时候我哭了起来，因为我注意到那只优雅的大鸟张开了它的翅膀，它不再拍打翅膀，它很清楚如何操纵那对翅膀，那些神赐给它的礼物，它完全清楚在空中如何操纵它们。它飞了起来，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它变成了一个小点儿。哦，我哭了起来，我说主啊，这就是了，厌倦了这种喋喋不休的噪音，加着加着加着，那直到他离开这个环境再也听不到这个噪音。我说这就是了，如果教会知道如何把他们的信心，他们信心的翅膀单单的放进圣灵洗礼的滚滚大能中，超越那些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说什么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这回事，只要超越他，从那里面出来，这不是从卫理公会扑腾扑腾到进信会，然后又扑腾扑腾到上老会，那再扑腾扑腾到五旬节派，又从五旬节派扑腾到神教会，又从神教会扑腾到一神论派，又从一神论派扑腾到神的教会，又从神的教会扑腾到拿撒勒人派。不要这么做，只要张开你的翅膀，与神的圣灵一起飞向更高的地方，让引力失去了控制，借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你被提升到高处，超越这种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某某博士这么说，教会不相信这个，叫不管教会怎么说，神说这是真理，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看呢、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神要的是一个英雄，世界在寻找一个英雄，世界在寻找一个挑战者，那可能就是你，你的同伴可能正在寻找一个英雄。有一天我在打猎，那我就要结束了。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北边的森林里打猎，我常常在那边打猎。那个人是个好人，但他是个最心狠手辣的人，而且他喜欢炫耀，那就像很多人一样。那他们说，好吧，我要叫你明白我是某某博士，那我才不管这个呢。现在好了，你都不知道你的，没问题，但我认识他。那他说，那他喜欢射杀小鹿，那只是为了显示他有多么凶狠，那这没问题，如果法律规定你可以猎杀一只小鹿，那就没问题，那心满意足的把他带回去。那但他一年要杀8到10只，那只因为是我叫他出来打猎的。那我曾经当过很多年的狩猎监督员，那我说，伯特，你不该这么做，这是不对的。哦，他说，你这个胆小的牧师。于是我说，好，随你便吧，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总有一天这个会回来找你算账的。如果你想要一只小鹿，那你有权利得到小鹿，就像亚伯拉罕有权利那宰杀小牛一样，但是你只能打一只，因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他会射杀幼鹿，只是为了那让我对他大声叫喊。那有一年我去打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小哨子，他把哨子吹得像小鹿在哭一样。那我说伯特，你要用这个吗？他说哦，传道人，管好你自己吧。那两天后，当我们在森林里时，我们来到一小片开阔地，那阳光照射进来，那里的积雪融化了。那他坐下来吹起了那个哨子，那听起来就像一只小鹿在哭。那现在仔细听，那当他吹响哨子的时候，在开阔地的另一头出现了一只美丽的大母鹿，那一只鹿妈妈。哦，它看起来是那么的优雅，它的棕色的大眼睛在看着，耳朵竖着，它朝着空地这边走了过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它是一位母亲，它的婴儿在哭。它在哪里？它遇到了麻烦。那一位母亲，一位母亲的爱在呼唤。那我看着这个人，他拉开枪栓，把一粒子弹放进了步枪里。我想，哦，伯特，你不会这么乱吧？那我看到他是个神枪手，他举起枪，瞄准了鹿妈妈的心脏，用肩膀抵住枪托，防止枪往后坐。那只勇敢的大母鹿展现了十足的勇气，他踏脚走了出来，那张望着。那他看到了猎人，我说我怎么，我想你怎么能这么样，伯特？他在寻找那个婴儿，虽然他知道那只步枪会在片刻间夺走他的性命，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他里面有一种东西，他的天性，他是一位母亲，他死不死都不能够改变他的母性。他的孩子遇到了麻烦，他不顾步枪的枪管。他的孩子遇到了麻烦，他看到了猎人和举起了枪，可是孩子在哪里呢？他走到了开阔处。我说，哦，神啊，求求你，哦，别让他这么做，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那在我正祷告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没有开枪，他是个快枪手。我回过头来，我看见他拿着枪，枪管在颤抖。我看见他转过身来，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把枪放在草丛上。那然后他跑过来说， Billy， 我受够了，我下不了手， Billy， 请为我罪恶的灵魂祷告。什么？他看到了真正母爱的彰显，因为一个孩子遇到了麻烦，所以面对死亡，他仍然勇往直前。各位，神在寻找那些心中有神的爱，能面对死亡仍勇往直前的男女，他们能称那些无有的为有，因为神是这么说的。他们心中有神的爱。让我们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请每一个人祷告。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被催促着要做些什么。我要问你一个真正真诚的问题，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者你已经承认了基督但却从未真正的站立，你是不是羞于承认？虽然你已经属于教会很多年了，但是你真的从来没有重生过，你从来没有，你似乎听进去了教会的信条，却从不听圣灵对你的呼唤，教导你来归向基督。你想在今晚一名真正的英雄那样站出来，展示你对基督真正勇敢的爱。那当你们低下头，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举起手来，那不是对着我这个传道人，是对着神说，神啊，今晚在我的心里，我现在举起手来，我要被你的爱充满，让我能把你的爱作为基督的榜样展示给众人。今晚请你接纳我，用圣灵充满我，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新造的人。那在底层的，在大家都低着头的时候，你们愿意举起你们的手来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在我右边的这位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我左边的还有人吗？请举起你的手来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那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那在我们叫楼上的人之前，这下面还有人吗？哦，基督啊，神祝福你弟兄。那让我，神祝福你女士。主啊，请使我心里对你有这般神圣的爱，使我能彰显你的爱，使我可以面对死亡，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地方做见证。我要你，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现在在楼上的，在楼上任何地方的，你愿意举手吗？那在我左边的这位，神祝福你，在这边中间的这位，神祝福你，那里上边的那位，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在这里右边的，有任何人都会说，那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人说，布兰弟兄，今晚请纪念我。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年轻人，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还有你这个小家伙回到那里，年轻的女士，是的，神与你同在。我希望你能纪念我，巴兰弟兄。现在圣灵在我心里说，哦，我要你，神祝福你先生。那圣灵说，我希望你今晚能为我站立，我希望你直接站出来展示你我给你的这种感觉。现在你知道你是需要的，需要我，圣灵想把你作为爱的礼物带给神，你想让我纪念你，你希望神把你带进来，你愿意举手吗？那些还没有举手的，神啊，请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叫我封入你的国度。神祝福你，那里的那位男士，还有那位女士，是的，主祝福你，神祝福你，在楼上最高处的那位女士，那我只是在看。神看到每一只手，知道每一颗心。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还有在那边的你，是的，这里的你，神祝福你先生。甚至有些人从座位上起来转身在哭，你知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吗？在你重新被塑造之前，你必须要先有一个破碎。先知去叫了窑匠的家，我们现在不需要什么神学，我们需要的是爱。哦，神的爱多么丰盛，多么纯洁，多么深不可测，多么强烈，它将永远长存圣徒与天使之歌。万物失去之后，爱永不止息。神迹、预言、教导等等，智慧、知识、说方言、翻方言，都将止息，都将终止。但神的爱仍旧长存，圣徒和天使同歌颂。神如此爱世人，你是否也如此爱这位爱你的神呢？神把你造成了这个样子，给你个选择，如果你想活，你可以接受。我估计这楼里有五六十双手举了起来，他们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在结束前，还有没有要举手的？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还有人应该举手的。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是的，神祝福你年轻人，神与你同在。好了，现在在你们低头的时候，那我要说，那瞧，是什么让你举起你的手？是什么让你举手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那凡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赐他永生。那现在我要引用耶稣的话，我知道我们有习俗，那如果我们这里有祭坛，我们就会来到祭坛前，但我们没有祭坛。你所坐的地方就是神让你回转的地方，你所坐的地方就是神把你交给基督的地方，就在你坐的地方你可以领受圣灵，他现在就在这里。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5章24节，当你在祷告的时候，那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就是现在是，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多么简单，多么甜美，天父为我们把这事变得如此的简单，并不复杂，不需要教育计划，不需要信条和教育问答集来学习，而是靠爱来认识他。天父已经把他变得如此简易，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是现在时，永生。圣灵是永生吗？是的。不至于定罪，不至于被定罪，只是过去时是已经出死入生的。现在天父，伟大的圣灵正在我们中间运行，从楼下一直到楼上，一直到楼上那里，到处都有人举起了手，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有中年的，他们已经接受你为救主，渴望被圣灵充满，领受他的教导，过谦卑的生活，在他们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在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中成为盐，能使世人渴慕。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他们要用圣灵如此的调和，直到男男女女都会说，哦，我想成为像他或他那样的人。我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的，现在求你应允，愿最大的神迹，那这已经发生了，他们举起了手，他们不可能做到，除非他们确信，除非你把他们带来，他们向你举手，他们想在今晚向你表态。我祈求刚才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伟大圣灵，能像在他们来到世间之前那样来抚育他们，带他们走到这一步，现在把他们交给了父，父又把他们交给了基督。我祈求你用圣灵充满每一颗心，愿教会的成员回到他们当地的教会中去见证和荣耀神。主啊，求你应允，愿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愿在这个城市并周边地区爆发一场老式的复兴，在全国为基督赢得数以百万计的灵魂。主啊，求你应允，求你成就，因为你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这是你对信徒的应许。今晚作为一个信徒，我要相信，哦，耶和华神啊，求你让我看到的每一个举起了手的灵魂，以及那些我没有看到的人，主啊，我求你接纳他们，来喂养他们，用圣灵来教导他们。愿有一天，当生命的旅程结束，当核大战爆发，那现在随时都可能爆发了，愿我在荣耀中与他们相会，愿他们与那些沉睡在地上尘埃中的人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 并永远与主同在。父，我求你应允，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基督的名。 Amen。 哦，我真是爱他，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你感觉多么的干净，那道用水借着道来洗净，分别为圣的水，我们被道的活水洗净，他把我们从世界的事中分别出来，与耶稣一起来过神圣的生活。哦，这主要是那几乎十点钟了，我已经讲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朋友们，我觉得这比任何事情都有益处，就是灵魂的救赎。你发祷告卡了吗？那我相信我不需要用它们，我只是觉得那不用了，那耶稣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祷告卡，祷告卡只是为了让人们排队。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做了在他眼中看为正确的事，而且我相信圣经教导说他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圣经有这么说吗？那如果他今晚在这里，你要是问他会不会医治你，他只会指着他的道对你说，他已经把你从罪和疾病中救赎了出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要指给你看的，这是一项完成了的工作。但是如果圣经说他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曾经有一个女人，那她有一个软弱，她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而后她就走回到人群中去了，耶稣说她变软弱了，那不朽的基督说他变得软弱了，要不知道为什么他变得软弱了，有能力从他身上消失了，这是很难理解的，那你无法解释。那你可曾知道诗人和先知都被认为是神经质吗？你有没有想过，那看看威廉考伯为美国写的最好的民歌，那他被人误解，每次他来了灵感要写歌的时候，他都会喝得烂醉，那最后在一次灵感过后，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离开了灵感，结果他叫来他的仆人拿这把剃刀自杀了。那我站在旁边，那就是斯蒂芬·福瑟，那请原谅。那还有威廉·考伯，不久前我在英国伦敦站在他的墓前，那在那里威廉·考伯给世界留下了一首伟大的歌曲，他写了那首著名的歌，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自伊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那儿当他出来，那你读过这段历史吗？当他从那个灵感里出来时，那所以当他写下那首歌的时候，他太陶醉了，那甚至他坐上出租车想找条河自杀，被认为是个神经病。那约拿有圣灵的感动下，向一个和圣路易斯市同等规模的城市传道，让他们悔改，直到把麻布都放在牲口上，然后当圣灵离开他时，他祈求神取去他的性命。以利亚站立在灵感的恩膏之下，叫火从天降下，同一天又叫雨降下来。那然后当圣灵离开他的时候，他在旷野游荡了48个晚上，神发现了蜷缩在一个小山洞里，那天使那在比斯大水池上，那第一个带着信心踏入水池的人向那个天使挑战，那天使的整个能力就从水中离去，那他们只好再等下一个季节了。那一个小女人触摸到了主耶稣以马内利的衣服，神全部的丰盛都在她里面，她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因为我感觉到虚弱了。那你感到奇怪，那她是一个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现在既然她已经得到了荣耀，但我们的软弱已经得到了补偿，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摸了她？她必须和过去一样走到会众中去找到信心，对不对？我们已经有了信心，我相信今晚如果你能敬畏，真正的敬畏 并且恳求神。那我们会祷告，让圣灵进入会众中，让这些刚刚接受了基督的年轻基督徒看到，他们所接受的基督不是一个神话或一堆的信条，而是一位永活的神。父神啊，奉耶稣的名，我们把这些会众交托给你。这里有病人，我知道你在这里，伟大的医治者，你已经为他们的医治付了代价。现在天父，作为对你道的确认，我祈求你今晚在这里做一些的事情，就像你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那样，就像那些去以马忤斯的人，在去那里的路上，他们与你交谈，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当进了房间门关上的时候，你做了一些事情，就像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常做的那样，他们就认出了那是你。父啊，今晚再做一次吧，你愿意吗？你看看这些的会众，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信心已经诞生了。我已经用了我的时间，但我祈求你忘掉时间的因素，接纳众人进入你的国度，领受你的恩典。愿我作为你的仆人，现在能为接下来的这项事工受膏。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受膏抹。愿我们看到永生神的手在我们中间做工。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那我出于尊重这么说，看这边，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了？那我不想用祷告卡，那我要他们不用祷告卡，那请举手。生病的想要神医治你，那楼上的，在任何的地方，不管你在哪里，那只要举起手来。你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耶稣在那站在那里看着会众，那他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聚会的，请举手。那你看一下，威尔博士，在我进来之前你有没有解释过这个是怎么工作的？你们刚才明白了解释了吗？那我的论点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他看着会众发现那个小女人的时候，那他拿着液来的时候，他认识的说的是谁，召唤彼得，连他的名字和所有的都说了出来。哦，我的天哪，那请想一想，他说此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他察觉到他们的想法，那他是神，他从死里复活了。那现在看这边，那静静的坐着祷告，那我摸你或你摸我都没有任何的区别，这跟那也没有关系，你摸的是他，我不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神的道？那你们要仰望他。那我们是什么？枝子。他是什么？葡萄树。葡萄树会结果子吗？不会，枝子才会结果子。那我们的手就是他的手，我们的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我们要完全降服。那如果耶稣基督借着他所做的功成为可见的，那除了所说的这个，那还有他刚才所做的，那他会来，那会说话，会做事，就像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一样，你会不会相信他复活了，他在这里呢？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吗？现在会众所有的人，大家都同心合意，那祝福你们的心。那这是个极大的挑战，那但这是什么？那有些人对我说，巴兰弟兄，你不害怕吗？不，先生，那就像那只鹰一样，我感知到圣灵就在这里，知道他呼召我怎么做，我没有一丝恐惧，这是他的工作，不是我的，我与此无关，这是你的信心在触摸神。今天早上在早餐的时候，我解释说，那个女人用了神的恩赐，神在使拉撒路和其他人复活时用了他自己的恩赐，但是当这个女人触摸到他的时候，他使用了神的恩赐，那这正是你使用圣灵神的恩赐的地方。而我们就像葡萄树啊，他的枝子，那看并且相信天上的神，那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他的面前，愿他为我，他这卑微的仆人 成就我现在为他的荣耀所恳求的，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很高兴，那钢琴在弹奏，只要相信，只要相信，那不要去看，要仰望他，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我。那凡读过这本书的都会了解，那都会了解我，那我只是一个人。当我看向会众时，发现在这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现在我遇到了坐在这里的这位卫理公会的牧师，我相信这就是坐在这里的史密斯先生，那是位记录员，我认识坐在那里的人，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但这里有一位认识你们，那就是大祭司耶稣。那请祷告，现在注意看，那圣灵基督在这里，当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就是不信的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他这么说了吗？我人称在此，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彰显出自己来，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复活后，保罗看到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样子，一道光，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说我是从神来的，他是谁，带领以色列人的火柱，那是约柜，那谁都知道那是基督。那然后他说我从神那里来，罗格斯，我又回到神那里去。那保罗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罗格斯，他今晚就是这样。有多少人见过他们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用科学的方法拍摄到了他的照片，这是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检测，现在挂在华盛顿特区。那科学向教会和世界证明我说的是真实的，基督是活着的，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今晚死了，这就是我最后的信息，我的话是真实的，教会知道这一点，所有我讲到的聚会，我想在全球直接或间接的听众超过了1000万人，他们知道，而科学也知道，因为在一次旅途中，他们带上了照相机，准备随时拍摄，结果拍下了那张他的照片，那道光，他在这本书里，这张照片效果不太理想，那这不是我的，它是有版权的，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美国摄影家协会拥有他的版权，我买了它，通常我会在聚会时出售这些照片，那按照成本的价格，那我不收钱，我不需要钱，只是人们偶尔给我一点爱的礼物，那我就靠这些的来生活，那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要敬畏的心，继续祷告，我只能说我看到了。我希望我的听众，我作为神的仆人，你们的弟兄，我希望你们不要错误的判断我。基督圣灵在这里，他现在就在这里，那是什么呢？我只要让自己降服下来，你们要让自己降服下来。如果我们有某种恩赐，比如像牧师布道，并且我们给神让路的话，神就能使用我们。我不是一个牧师，我不会讲道，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我的恩赐是给圣灵让路，那这就是了。为了神的荣耀，奉基督的名，我将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我真是希望你能看到我正在看的，耶稣光照在一个人身上，他在祷告，那个人说，主啊，让他教导我吧，他打着蓝红相间的领带，那坐在这里，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 如果神告诉我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你会接受吗？你会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你想让基督来医治。如果是这样，那就这样挥挥手，奉耶稣的名接受吧。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你现在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你们不为刚才接受了他感到高兴吗？世上没有其他宗教能证明他们的创始人，他们都死了在坟墓里，但基督复活了，就在这里，基督教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活人。那当有人有一三信徒和佛教徒说，让我看你成就他所说的，那就把他们带到会上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先生？你触摸到了什么？不是我。你听到他说的了吗？我怎么知道他在祷告什么？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对神要有信心，只管祷告，不要怀疑。是不是很奇妙？那要真正的敬畏，不要动来动去，那保持敬畏，那看他会再回到哪里。那看起来好像他刚刚，那你无法解释神。在这里是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女士，她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她在祷告，然后这次是我。她就坐在这排最头上的那位瘸腿的女士的身边。女士，你相信你已经和神接触上了吗？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如果神告诉我你在为什么祷告，你会相信这和曾经能在井边说出那妇人问题所在的人是同一位基督吗？你会相信吗？你想让基督把你从哮喘中解救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起你的手来。阿们。似乎有一个男人正在某处接触圣灵。哦，是坐在那旁边的那位女士。那位女士在祷告，是一个穿毛衣的小妇人。她不是为了自己祷告，她在为别人祷告。她在为一个男的祷告，对不对？他不在这里，这是你父亲。他有关节炎。如果我说的是真的，请举手。你有祷告卡吗，女士？你没有。愿你回家后发现你父亲已经按照你所信的好了，奉基督的名。那让一些人在这里迫切的祷告。耶稣就站在那里。哦，如果你们能看到那移动的光，他站在那边，他在那里。那位女士在这边快到最后面的地方，她的手帕放在眼睛上，她戴着顶白色的帽子，肩膀上有个小东西。他患有紧张的问题，他已经多次去过医院，那他做过手术，没错是吧，女士？请站起来一下，女士，就是这边头上的这位女士。其他人在你前面祷告，那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女士，我们彼此是完全的陌生人，对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他死了又复活了，被圣灵的形式回来，做着同样的工作吗？你触摸到了什么？那你看， 你在祈求让我能教导你，对不对？那稍等一下，那让我再次捕捉到这个意象。那是的，我看到你们都在为某件事情烦恼。那我看到的是手术，手术让你很紧张，是的，不是吗？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也不是来自这个州，你来自密西根州，没错。那你在为别人祷告，那我看到你多年前的生活，你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那这个婴儿是瞎子，他一生下来就瞎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为这个婴儿祷告，那婴儿已经恢复了视力，那现在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但是他又要失明了。你希望基督能医治那个婴儿，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先知，那婴儿看起来很苍白，那孩子确实如此，他的头发很白，有点粉色，这是一个白化病的孩子，这是真的。你的名字是阿尔玛，苏利文是你的姓，没错，对不对？把你擦过眼泪的手帕拿出来放在孩子身上，不要怀疑，奉基督的名领受你所求的。你是否知道圣灵就在身边？只要心存敬畏，那似乎是对的。那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女士，那光正在那里人的上方移动，他把手帕举到了嘴边。请站起来，年轻的女士，就在他旁边。你自己也在祷告，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圣灵现在在你身上吗？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不是吗？爱、温柔、忍耐，这就是圣灵。是的，你正在为你身体里的一种叫疝气的病来祷告，没错。现在我看到一个男人在你身边，他周围是黑暗的，那是你的丈夫，他还没有得救，你在为他的救恩祷告，这是主如此说的。拿起你手里的手帕，把它铺在他的枕头下，那不要疑惑，要相信。那你请坐。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圣灵，你是伟大的我是，我们祈求你怜悯今晚在座的许多人，让他们知道那是你，我们灵魂的伟大的父。哦，耶稣是多么的奇妙。祷告，他是我们所认的大祭司，要在神面前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他为之而死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是免费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领受承认，那否认一切相反的东西。我的现在就站在这里，那光，那火柱，琥珀色的光，神同在的耶和华荣耀，那在一个穿着轻便衣服的男士的上方，就坐在后面那里，那快到最后面的地方，他坐在外面的座位上，那他的喉咙，他的嗓子有问题，那请站起来，先生。你相信他吗？好的，你相信基督会治愈你吗？你身后好像也有一个人，那请坐下好吗？他就在附近， 好的，你现在可以坐下来了，先生。你们两个都有需要。他在这里。你是威廉·卡拉威先生，请站起来。你来自俄亥俄州的西泽尼，没错，你的信心救了你，先生。安心回家吧，神与你同在，请你按手在你前面那位男士的身上，因为他也触摸到了那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愿他们得到他们所求的。那楼上这边怎么样呢？你们上面的信吗？神在上面就跟他在下面是一样的，你们是信徒吗？要对神有信心，我挑战你们的信心，全心的相信。哦，主耶稣多么的奇妙。那这不是头脑的心灵感应，你们满意了吗？这是主耶稣吗？你们满意了吗？我相信楼上有人，愿神在那里帮助我们。那光现在去到了坐在我正前方的那位穿着黑色裙子的女士的上方，她有一个甲状腺肿大，薛的女士，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如果圣灵告诉我你从哪里来，或者你的一些情况，你会相信他吗？阳台上的人都会相信吗？当我通过圣灵与这位女士接触的时候，你在祷告，对不对，女士？还有一件事，你可能知道，你在离开家之前就为这个祷告了。你来自戴顿附近的另一个城市，那差不多是这样的，是个更小的地方，叫米亚米斯堡，没错。你现在相信了吗？那就回家去，奉基督的名得医治。各位，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他在这里吗？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在每一个角落。现在相信他，就会得这医治。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件事。那又来了，请大家低下头。稍等片刻，我们慈爱的天父，哦，知道你现在近在咫尺，你如此这般证明了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圣经是神无误的话语，你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我为此多么的感谢你，你必须要开一条路来证明这句经文，今晚他已经得到了应验，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呐、啊，我们多么的爱你，我们多么的敬拜你，你就在我们中间，王的呼喊在这里，伟大的耶和华在前行，时间搅扰不到他，他在永恒中前行，他是贯穿永恒的，是永恒的我是，是天地的创造者，是一切美好恩赐的作者，凡天地间美善的东西都属于你。神啊，请你今晚善待这些人，赶除他们中间的不信，还有所有的迷信。主啊，让圣灵现在用一次大的爆发来接管这个被信条、教派和迷信所冻住的美国会众。哦，父啊，赶走仇敌，让耶和华的荣光照亮今晚的每一个灵魂，医治会众中生病的人。主啊，为了神的荣耀，求你应允。我斥责魔鬼，我藐视魔鬼，我要求魔鬼 和每一个不信的灵离开这里，都离开这些人，人们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得痊愈。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因主宝血洗净诸罪污。你们相信吗？请我们举起手来，赞美耶稣，让我们来感谢他，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因主宝血洗净诸罪污。这就是了，圣灵。以下是不清楚的话。